信仰新生活。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尼希米带着以色列百姓在城墙盖好的时候，还来不及要好好的检查，他就开始带着百姓在以斯拉和文士们的教导之下，一起重新学习律法的教导。他也鼓励百姓们要相信上帝的饶恕和引导，他们就可以安心的在上帝的保护当中过日子，不要再担心那些过去祖先的错误，要好好的振作起来。这些百姓们就欢喜的回去和许多需要的人一起分享上帝给他们的福气，准备开始展开新的生活。以色列人的新生活会怎么展开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就在教授他们律法之后，让他们回去好好庆贺的第二天，这些各个宗族族长和祭司的立位人，他们都聚集到以斯拉那里，他们继续的研究这些律法当中对他们的教训，看要怎么样的教导百姓来遵守。他们在研究之后发现，天父上帝借着摩西赐给他们的这部法律，曾经命令以色列人要在住棚节的时候，大家一起住在临时搭的棚子里面，来纪念上帝的恩典。当他们了解这个节期的进行方式，他们就立刻向全耶路撒冷还有其他城镇发出了有关住棚节的重要的通知。通知里面提到，要百姓们要出去到外面，在山上砍下各种可以用来搭建棚子的树枝，然后根据法律的指示，用树枝搭成棚子住在里面。这道通知一发出去，百姓们立刻就出去砍了好多的树枝回来，开始在自己家里的屋顶、院子里头或各个广场空旷的地方搭起棚子来。所有流亡回来的百姓就照着规矩去搭起了棚子，在节期当中他们住在里面。原来这样大规模的实行住棚节，其实啊，一直要从嫩的儿子约书亚那个时代，他们一进到迦南地之后，这还是以色列人第一次这么认真的过节呢。而每个人都十分快乐的过着这个纪念上帝在以色列人还在旷野流浪的时候天天保护他们的日子。就这样，从住棚节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以斯拉天天的宣读一段上帝的律法，让百姓在节期当中更了解上帝保护他们的恩典。他们守这个节期要整整七天，一直到了第八天，他们就按照律法的指示举行一个闭会的礼拜，表示这个节期的结束。然后又到了这个月的第24日，其实就是所谓的赎罪日，以色列人又聚集在一起进食，在这一天当中为着他们自己所犯的或是知道或是不知道的罪求上帝来原谅。那一天他们会穿上粗麻的衣服，又把尘土撒在头上，表示心里头的哀伤，或者站起来对上帝承认自己和祖先所犯过的罪。这些过程大概会经过两三个钟头，然后又会再继续聆听天父上帝的教导。接着还会再有一段三个钟头左右的认罪的过程，还有敬拜天父上帝的聚会。在进行过程当中，会有立位人站在讲台上，带领着百姓向上帝祷告，或者进行有关的敬拜、认罪等等的程序。这样认罪祷告的过程，他们会用歌唱的或是朗诵的，是从对上帝的认识开始谈起，又来开始赞美上帝一切的创造、真实和良善，然后才带着百姓对自己得罪上帝的事情一起来认罪。这样的方式和意义不光是在进行一个节期哦，他们更透过纪念这些节日来了解天父的能力，也从过去的历史当中知道自己祖先以及天父在过程当中对他们的心意和爱。最后呢，就是赎罪日的高潮，他们谈到天父上帝在天上听见他们真心的悔改，而上帝的怜悯会使他们永远不会被上帝丢弃，而且还会被饶恕，继续得到天父上帝的帮助。 百姓也会借这个机会宣告他们一定会专心跟随上帝，遵行神的话。然后他们就一起在这份认罪悔改的宣告的书信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表示呢自己重新回到上帝的约定当中，要专心当上帝的百姓。这样签名的仪式会从以色列人的领袖、利未人还有祭司他们开始，再到所有的百姓，每一个人都要在上面签名。当有领袖带头签下了自己的誓约书，他们都表示自己不再会和外族人混杂他们的信仰，甚至连自己妻子还有所有懂事的孩子都要一起在这个地方发誓，要到上帝借着他仆人摩西所赐下的律法来一起过好的生活。他提到他们要听从上帝给他们的命令，他们要遵守一切所规定的法律跟规定。他们提到好多跟外族通婚以及安息日不买不卖和安息年要免除人家债务的要求，他们都说一定会遵行，他们会照着规矩去做，而且每年该奉献的要求都会自动的预备好。这些节期和献祭的方式他们也会照着律法书上所说的一一去做。最后百姓会说，如果他们没有照着这些规则去做，就愿意受到上帝的惩罚。这几个节期下来，让百姓们开始恢复了他们从摩西的律法书上所学习到的信仰生活。各个祭司和领袖们也都按着自己整理出来的家族的群体，分别让他们回到居住地，重新建立他们的家园。这个时候，正是要将耶路撒冷城墙献给上帝的日子也跟着到了。这些散居在各处帮助以色列人的利未人也从他们各个地方回到耶路撒冷来一起参加奉献的典礼。在当中他们回来用感谢的诗歌还有各种的乐器演奏的音乐来庆祝这个重大的日子。随着利未族的赞美的歌声，各地的祭司和利未人在现场都会带着百姓们来进行相关的洁净的仪式。同时也担心因为百姓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得罪上帝的事情，可能是他们建造的城门或城墙不讨神的喜悦，就也为城墙跟城门举行许多洁净的仪式，求上帝的饶恕。这个时候尼希米就召集了犹大的领袖都聚集到城墙顶上，吩咐他们等一下要怎么样带领两大队的民众绕着城游行来感谢上帝的帮助。尼希米就吩咐其中有一队要往右边走，在城墙顶上朝勒瑟门前进，这一队由他们的首领何沙雅走在歌手们的后面，在他后面还会跟着另外一半的犹大的首领。领袖的队伍后面走的就是吹角的一些祭司们，由亚撒利亚八个人跟着，在后面就是跟着他同一宗族的其他的人员，以及还有狗在后面用大卫王以前演奏的乐器来演奏音乐的人。这一队呢由以斯拉带领前进，最后他们会回到城东边的水门这边的城墙。而另外一队感谢的队伍呢要从左边来走，沿着城墙前进，尼希米就会跟着这一群的民众走了，然后呢在圣殿护卫门的地方结束这半边的游戏。这样子两边感谢上帝的队伍就会在圣殿的区域来汇合，一起赞美上帝。那一天不但献了很多感恩的祭，百姓们也都十分的高兴，连妇女跟孩子们都一起参加庆祝。那一天啊，耶路撒冷那个欢乐的声音在老远的地方就都听得见了。小朋友，这时候的尼希米好像变成一个配合的角色，他不像在建造城墙的时候凡事都主导和强势，这里他按着以斯拉的教导律法的说法让百姓们自动自发的遵行，他只是默默的推动和协助。这是尼希米的智慧，也是他的谦虚，该他出头带领的他绝对不推诿，但是该尊重百姓和祭司的他也乐意配合去做，这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哦。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儿，要记得到救恩之声网站的儿童圣经故事留言版留下你的感动哦，更不要忘记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